但是他知道我们家有一个半女儿，然后呢，这个女儿她现在六岁多一点，开始慢慢开化懂事。以前呢，我晚上是哄她睡觉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说啊，让她自己慢慢她的读书，她自己翻，翻一翻，翻一翻，然后呢，我给她就是她翻到满意了，然后给她做个睡前祷告，她就很开心乐意，她就说好，她就睡觉的时候说你们睡觉。啊，以前是这样，因为她不是很懂事，所以这样她就满足了。那现在呢，她开始慢慢懂事多一点。要求了，比如说，他就说啊，要看一下他自己的照片，然后就得要把手机拿出来，要给他看他自己的照片，要看他的影片，要看他自己吃饭，要看他的就开始有要求了。好了，在一阵子后，他就听话，他就会再有要求说，爸爸要给我讲一个故事，我才肯睡觉。所以呢，我那天就试了一下，我说好，那我开始给他讲故事。然后突然之间一下，我有头脑空白，我居然发现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想了半天之后，我只有记住一个故事，大概是什么？鬼畜思考。因为这个比较好记，这个故事比较单纯，它不比一个很好的故事线。然后我突然想说，我要再讲第二个，我讲不出东西。虽然说从小到大有听过一些童话故事，什么小红帽啊，然后什么大野狼啊，什么这些，是三只小猪。我突然之间我讲不出那个故事，就是三只小猪，那个事情是三只猪，它是在盖房子，还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这一阵子我就开始上网去恶补一些的童话故事，然后正好那一天我就看到一个故事呢，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其实是有点关系的，所以我今天就想说，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从前有一只小狗，然后呢，它很喜欢吃肉，它在路上散步，它走着走着，它就到了一条小河的旁边，然后呢，它心里就想说，哎呀，要是我这个时候能吃上一块肉。那一个瞬间的时候，哇！他眼睛就瞧见了，在那个大小河的旁边的树丛当中，是亮亮的。哇！原来是一个油油的、肥肥的一块肥肉掉在那边。他非常的兴奋，啪一下冲过去就把这块肥肉叼在嘴里，非常的满意。然后呢，他心里就想：真好，肉可以吃了。可是他的眼睛旁边就瞄到了说，竟然在旁边的河里面也有一只狗，而且这只狗。嘴里也叼着一块肉，并且那块肉比我的看起来还要油亮亮，更好吃。所以他心里就想：哎呀，我现在只有一块肉，我这吃了我今天就没了。那我要是有两块肉，今天吃了我明天还有一块，那不是很好吗？所以这个念头一闪过，就说：好，他马上就哗一下扑到这个墙里面，想要去把另外那只狗里面的肉给抢过来。跳下去之后，嘴巴一张开，准备要去攻击另外一只狗的时候，他自己的肉先掉了。然后那一瞬间，那只河里的狗也不见了，跟着那块肉全部不见了。哎呀，这下子他才知道，原来那个河里的狗竟然就是他自己的影子。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后悔极了，但是也没办法，因为他自己原本的那块肉顺着河水已经飘走。所以呢，他只好垂头丧气，就饿着肚子回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太贪心。如果你太贪心的话，很有可能你从头到尾，最后你居然什么都得不到，甚至你本来拥有的东西也会失去。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主题，就是来自贪欲的苦果。不过，当然我们讲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大家都可以听得出来。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件哦。类似的状况，在几千年之前，在以色列人当中，可能真实发生过。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时候，我邀请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们先起立，好吧？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恭敬的心，我们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这是三次读经的民数记。我们来看看几千年之前呢，到底以色列人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好，今天的经文有一点长，是在。11章，所以我把它截取的字段出来。我们先看的第一段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预备起。他们中间的先达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的？”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除了他以外，再也 将自己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呼号说谁给我们粮食，我们将自己很好，这是因得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蒸出来，吃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呼号说，我们为何出来埃及呢？在30-34节，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安全由海边刮来，飞散在营边和一个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地地约有二周，而行起来终日增夜，并日夜一整天。至少也取了十赫美尔，为自己排列在名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向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弗的哈萨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起贪欲之心的人。我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请低头。感谢主耶稣，你的拣选让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分享圣灵的话。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开我们众人的耳，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可以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你说的人与听的人可以同蒙造就。我们恭敬的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天父，向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我不知道刚刚读完这样一段经文有什么感觉，有没有一种好像在看美国好莱坞大片的感觉？成千上万的鹌鹑，一夜之间哗铺天盖地的飞过来之后呢，它就在那里吃着吃着，突然间哗就都死掉了，这么夸张？这不是虚构的事情，这不是个故事哦，它是一个真实在几千年之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为了帮助大家可以更清楚明白这个事情发生的时代背景，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地之后的第二年。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西奈山领受了神的十诫和律法，然后根据耶和华的指示呢，大家最近如果在读民数记也知道吗？他们就开始按照宗族数点他们的人数编列军队，甚至于他们还信誓旦旦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我们就照样行。”听起来很好，这群人很顺服，很棒。只要摩西说什么，他们都听，因为都是神给他们的话。在这个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这一群人好，过了第二个逾越节，出埃及之后，以色列过了第二个逾越节，他们也经历了是非常大的重要的同在民族工作的同在。那这样一支很浩大的一群民族，差不多200多万人哦。十个约柜在他们前面，带领他们云后柱与他们随行，非常荣耀的军队，将刚刚才前脚才离开西奈山没有多少天，大家知道吗？就发生了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那一段经文的事情。问题一，有人就会觉得他们说：“哎呀，他们也还好嘛，你看他们也就只是说了几句话，是吧？”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他们读的他们就说：“哎呀，他们说我们没有肉吃啊什么的，是你给我们肉吃的。”这很正常嘛，平时也都会这样子，好像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会说了两句嘛，抱怨一下嘛，很正常嘛。那神你有没有必要这么夸张？需要这么大工作吗？他们说几句话，你把他们给杀掉了，会不会觉得神很像很想象自己？是这样吗？其实大家如果是仔细去看，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讲了记载，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差不多在一年前的时候，就是这件事件发生的一年之前，以色列民呢，他们曾经上演过同样的戏码，同样的情况，他们一样在跟神抱怨，而且他抱怨的比这个比现在我们刚刚读到的还更难听。那在那个时候呢，那神一样不但没有动怒，也没有发脾气哦，并且他还赐给这些以色列人安全粮食，而且从那一天开始，每一天从天上降下玛纳。作为他们的粮食，没有间断过，一直到现在。换句话说呢， 在过了一年多之后，甚至不到他们应该他们在过了一年多之后，这些人非但没有感恩，反而是什么得到便宜还卖乖。一年之后，他继续来跟小宝玉说没有肉吃，所以最后导致了他们最后一个这样的下场。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请你千万不要想着你嘴巴所说出来的话，因为这是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嘴巴才会说出来，并且你说出来之后。所以，虽然表面上好像这群以色列人的死说了几句抱怨话而已，这其实背后所隐含的一个深层的动机，这个动机是耶和华父神非常非常的喜悦的。好，那大家知道，就是这群以色列人他们抱怨的是吧？那到底他们在抱怨什么呢？到底他们在抱怨什么？我们其实现在就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地狱，地狱这个词，所以我们才能更好的了解到底他们在抱怨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所以这个中文词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你看这个“贪”这个字，“贪”这个字按照我们中国古代《说文解字》的解释，这个字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字？它是属于一个会意字。会意字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字本身它就是带着一个含义把它设计出来。所以我们来看看“贪”这个字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上面它的上半部。上半部看起来像是个今天的今，对，但其实是有点省略，它其实是一个含的意思，一个含，就把东西含在嘴里的那个含，那个字。上面是个含，下面呢是个贝壳的贝，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贪这个字。为什么这样设计呢？因为中国古代找我们的货币，那个时候没有钱，在最早期的时候其实就是用贝壳来当做货币。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上面看到这边拿起，就是说爱财之子，含贝在口。就是说呢，一个人他对于钱杯子这个迷恋的程度，到了一个程度是他想要把这个钱这个钱杯给吞下去，啊，这是什么意思？那他后来就衍生出一些其他的含义是什么呢？就说你是无止境的一个追求，或者是你有一个很强烈的占有欲，或者是你不知道满足，所以这一些的特质都可以把它定位成说这是一个贪的人。好，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就一起回到圣经当中来看看这一群以色列人到底他们做了什么，才导致于圣经把他们记载成为贪欲的人。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呢，他们是怎么说的？这群以色列人说：“哇，神给我们肉吃啊！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用花钱哦，就可以吃到鱼，还有黄瓜、西瓜、葱、姜、蒜，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现在呢，我们的心情如何？”除了这个难吃的麻辣之外，在我眼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在当时他们是在旷野当中，对不对？所以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吃。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也觉得哎还不错啊？讲的挺有道理的。确实啊，神在我们离开了之后，哎，感觉上是神亏待他们了。在他们离开这一群好像埃及的很丰饶的这个地方，到去到了这样一片什么都没有的旷野里面。早知道如此，是不是我们还不如留在埃及就好了？至少你还能吃上一顿好吃的。你看，都是神的错，都是神的错。你要负责，你带我们出来，你就得负责的。你给我们吃好吃的。大家觉得神这样说，大家觉得以色列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理解有道理，是吧？我们是觉得有道理吧？你带我们出来，你得负责。我本来过得好好的，是你把我带出来的。这好像也怪怪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最大的问题在哪里？这问题在于说，他们原本在埃及的时候，请问他们是什么身份？有人知道吗？奴隶啊！那奴隶是什么？如果自己在追寻，就知道奴隶到底是什么。奴隶是怎么样？是个欺压的。就说你平常来吃个饭，可能你会感觉是把那个上面的那个肯定是你的鞭子，就是把它抽下来，就是把它摆上，再继续做工。那你可能还在那里去跑。我说不好意思，老板，我要去上个厕所。上个厕所，骑车上厕所，唰，一个鞭子一抽，我说继续做工。知道自己努力的时候，很痛苦的，很痛苦的。他们一直到死都没有办法享受的事情，你每天都战战兢兢的，其实你的生命是没有任何盼望，这就是努力的。那你想看，他们是从这样的一个身份，现在变成一个自由的人了，他没有人去压迫他了，一起吃饭爱吃多久就吃多久，没有人管你了。所以你看他讲什么？他说：“谁给我们肉吃？”你们觉得好像很可怜，可是你知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大大的赐福给他们，有多少的牛羊跟着他们一起出来了？ 吃吃肉可以吃吗？当然可以吃，杀一头牛杀一头羊就可以吃吗？从来没有人说你不准吃肉，没有哦。再来，你跟他讲，他说，哎呀，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然后很好吃，很好吃，听起来好像很好吃，但是其实这些是埃及当时他们在那个埃及里面最低下、最贫穷的人跟奴隶他们吃的东西，是他们没有人要的东西，是他们在吃的。再来一个更好笑的东西。花钱的资格都没有，他说不花钱就可以吃，你觉得可笑是不是？这真的其实挺可笑的一件事情。所以表面上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群以色列人讲有道理，都是神的错误，我们被错误的对待，神要你亏待我们。可是仔细想想，你就发现其实他们现在的生活，他们已经脱离了奴隶的身份，他们现在是个旷野，虽然是个旷野，但是呢，他们不用劳碌做工了，他们不用辛勤的去做任何事情。早上起来，天上就降下马，随手一拿就可以吃。OK， 你要吃多久吃多久，没有人拿你的吃供应。而且你喝的是什么？喝的是肮脏的尼罗河水，想把尼罗河给污染上，所以吃的肮脏都是那条河。那你现在喝的是什么？是荒野吗？是什么？它是一个天然泉水的一个。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全新自由的身份，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这样子，而且是很安全的。所以不是说你们永远就在这里，是要带领他们进到牛奶与蜜的迦南地。所以大家觉得是有点亏待他们，没有，真的一点都没有。那问题到底在哪里？到底是谁的错？是神的错，还是以色列人的错？那以色列人到底问题在哪？他们缺少了一个什么呢？感恩的心。知道吗？他们缺少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满足了。那没有满足，最后就成为了圣经所记载的。而且他不知道，不只是你私底下在那里抱怨，是公开的对神抱怨，是对神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衅，所以这个也难怪神会很生气。那所以就知道说，我们大家会听到这边会觉得说啊，以色列人这群人太糟糕了吧？想想看，你们以前是奴隶的身份，现在不死干嘛还在这边埋怨神？真是的，如果是我。我才不会像你们一样嘛！你知道大家有时候很好玩，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你会看到以色列人觉得这群人真糟糕，这群人真的不言语，这群人不知道感恩。原来神给你们这么大的恩典，给你们竟然还背逆他。如果换做是我，才不会这样。应该会这样吧？我觉得我不是很好，不是很好。可是其实我这边要提醒大家，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哦，今天不是。抱着一个看好戏的心态，说我们今天看这个以色列人的背逆神的这个历史，哇，你们这群人糟糕，这个不是，是要看到说圣经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它是为了提醒我们什么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是神要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什么话。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反对，就说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么一点贪欲的心，有没有人说你可以很大方跟我讲？或许有的人多，有的人少，但是我想一点点的肯定还是有。所以说实话， 到这边，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什么是参与法。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参与的心？前面我们有提过，这个参与的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无节制的、毫无节制的、过度的欲望的心。那当你的欲望的心超过了爱神的心，就变成了一个参与的心。这个观点很重要，再说一次哦，再说一次。当你的欲望的心如果超过了你爱神的心，就会成为一个参与的心。最典型的例子，起初在伊甸园当中，撒旦魔鬼其实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参与的心来引诱夏娃的。蛇是通过一个谎言来挑起了夏娃里面想要得到分别善恶树上面的一个果子的一个欲望的心。好，这个欲望的心超过了夏娃爱神的心之后，就成为他的参与。于是呢，他就违背了神的命令，他就吃了这个果子，最后呢，他就犯罪得罪了神。从此之后，就被逐出了伊甸园，与神隔离了。那正好，这就是因为是我们的老祖先，当年夏娃他们犯了这样一个罪，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与生俱来，我们也就继承了这样一个罪行。那有人可能说，我觉得这个好像怪怪的，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不是天生的。睁眼说瞎话，他就是已经讲好的东西，只是爸爸在答应他知道的、哦。但是他就是要看看你是不是为什么不知道？他现在才两岁，我们从来没有教过他这些事情，从来没有教过。但是你知道是什么？睁眼说瞎话，这样自发性的这种贪欲的心，到底从哪里来的？就是与生俱来的，没有错。所以说明这真的就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罪行，你不要都没有明白，你没有选择权。不好意思，你是什么队友？要怪就去怪那个夏娃，还有他旁边那个亚当，去怪他。好，这是参与之心的第一个来源，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来源是什么呢？第二个除了是我们天生的之外，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参与的来源。在我们人被神创造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是灵魂体三个方面，它是这样三个部分。所以一个均衡的生命，它其实需要这三个方面都得到满足的。可是当我们与神隔离之后，刚刚提到因为被赶出伊甸园，我们是与神隔绝了，所以导致我们也都跟神隔绝了。所以你里面灵里面的那个需要，其实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那没有办法被满足怎么办？就只好开始不停的去抓了，就是到处去抓物质上的追求，来满足你肉体上面的这个单方面的需要。所以是大家知道物质，只要是追求物质，其实是没有办法真的填满内心的空虚。所以人只好不断很忙碌的一直去追求。所有的物质啊、金钱啊、权力啊、社会地位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外在的东西，但是你们其实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节制，最后就发生了一个贪欲的心。所以说到这边呢，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楚这个贪欲之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前面继承下来的与生俱来的一个罪行，你们想这个东西是你不要都不行的。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跟神隔绝了，所以我们的内心深处有这样一个空虚。在灵里面有一个不安全感，然后以至于说我们会想要不断的去透过追求外在的事物来填补你内心的这个空虚感，所以这样的一个属性就是贪欲的心。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知道它不好嘛，对吧？但是如果说它到底有多不好， 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你放任它一时一时自由的发挥的时候，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企业结果发生？那么接下来就要看看你这个利率，利率的行为带出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它会带出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个后果，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视频当中，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这个片啊，继续给以色列给我们看这个场景是什么？所以你看他们的财产是什么呢？他们在第十八到第二十节的时候，甚至是什么情况？先看到耶和华神是怎么回应的，所以因为刚刚我们听到你那些以色列人抱怨说：“哎呀，我们没有肉吃了，没有怎么怎么样啊？”神说了什么？神说：“好，既然你们要吃肉，就给你们肉吃，并且你们只是吃一顿，我可以吃一整个月的肉，让你们吃到再也吃不下去，咒骂到时候你的鼻孔也喷出来，吃到你再也不想吃为止。”请问大家从这句话当中有没有感觉到神的愤怒？是吗？这个话其实说实话是有点夸张的，说吃到吃吃吃吃到从你的鼻孔喷出来，啊，虽然话是这么讲，但你可以感受到那个里面是很愤怒，还是很不开心。你看这群人说这么多的恩典，他不但没有感恩，还开始埋怨神，难怪是神啊，神为什么会发怒？是神恶，又或者说我可能不用等到这一年吧，我第一次就把你们这群人灭掉，要等到第二年再来跟我讲这些话。当然，你知道前面讲的话是气话，气话是有情绪的，是有情绪。可是你知道神也是，你知道他说到这种话，不是随便讲讲。真的，我真的接待了无数的安全废话的话，这个安全的数量是多到真的可以让你吃上一个月的。当然，我见过安全的，安全就是一种心情的，它大概就是一个零到八成这么大。好，就算你没有真实看过那个真的安全，你至少吃过一个东西，就是安全蛋。你吃过安全蛋？那个就是最脏的安全带这么小，所以你有质量比你质量大概这么大，质量很大，所以就大概的比例就知道这个安全带是这么小的一只鸟。好，那到底有多少安全呢？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的真实解释是，他说这群安全呢，遍满了营地周围，步行一天路程的距离。好，那如果我们按照常人一天步行距离来推算，差不多是二十公里什么概念？如果说以我们的宣教大会为中心的话，再去算这个，二十公里是什么？就是从东边一直到东南地区，北边到红旗，南边到二十六，西边到卡巴马塔，差不多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全部遍满的安全，就是这么大的范围。保罗的圣经怎么写的？他说：“白日们终，百姓们终日终夜的去捕捉，最少的人。”赫梅尔是什么？它是古时候的以色列人的一个计量单位。那换算成我们今天的计量单位，就差不多是2200公斤。2200公斤。大家第一次去超市会去买牛奶，那种纸盒装的这样子瓶装的那种牛奶，对吧？那个就是1升1公斤一个瓶，2100个这样子的安全，就是这么多少。这个英国的也是网络很发达，也有很多无聊的人，无聊的人他就会去做一些研究，然后会去搜一下。我真的找到一个无聊的人，他就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他用各样的科学公式去计算，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十赫梅尔的安全差不多等同于215公斤的安全肉，215公斤的安全肉，而且这是最少的人哦，最少的人，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多的人少了一斤。就是你每个人都大概有400公斤的安全肉，就差不多这么多。甚至你可以吃一个月，绝对可以吃一个月。所以你知道神真的很喜欢吃肉哈。神说：“你不要吃肉，没问题，没问题，不吃一个月，不吃一个月，靠你吃一个月。”那看到这边，大家觉得以色列人应该很开心吧？是不是？对，吃肉了，吃了，人可以满足了嘛？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神说：“肉在他们的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最重的这个啊，这样子杀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多罗哈萨，也就是贪欲之神，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是贪欲之神的。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这群人的心思是什么？他们根本就不服销售，一个月的肉都还没吃完，就被神给吃杀了。哇！听到这边有人觉得好恐怖啊，越听越感想说神怎么这么严厉啊？是说神爱世人吗？怎么跟我 说一个什么得罪神的话，哇，天上一道雷就把我给劈死了，这么可怕，早知道我就不要信了。小组长，我要退教。有没有这样的人？真的没有吗？有吗？如果你心里这样想，不管其他有没有关系，以我为例子，因为我真的这样想过，我真的这样想过。可是大家如果你很好玩，因为我平时又在读圣经的话，就发现一个定律是什么？就是神啊，在处理人的罪的定义的时候，通常在第一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发生的时候，他会一个比较严厉的方式来处理。为什么呢？就像我们中国的一句成语说的“杀鸡儆猴”，也就是说，他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以为见的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不要再去犯这样的错误。所以第一次的表现，所以这些人在保护。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虽然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新约的时代，有神特别的恩典，但是我们甚至从古到今，一直到今天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哦。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里面，你看到神是真的不开心，他是很愤怒的，他是非常不喜悦人贪恋贪欲之心的。那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原因在哪呢？就是在这第二十节他怎么写？他说。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大家去想想，神为了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他做了多少的事情，命令他们一步一步的出埃及，这样实在过红海，祝福他们，在开始出泉水，各样的方式帮助他们，到今天他们厌弃他们。知道人跟人之间，如果我今天帮你很多忙，你厌弃我，气死我，告诉我气死。这个厌弃是不是说讨厌、摒弃、放弃？这是讨厌和嫌弃。所以你想想看，这个状态是很难发生的动物。所以地狱会带来什么结果？这个地狱的幸福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人生的摒弃，真的。因为神落魄的时候，我们其实你知道，神是有办法来救你，我们理所应当带着感恩的心来回应神。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懂得感恩呢？神的无言，那就真的跟这群以色列人没有两样，那边是放忘恩负义的人，所以这里就会有神的东西，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是会亏损，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贪欲的心还会有什么后果？它会使人离弃神，离弃神。为什么这么讲呢？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他说过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当我们的心如果一直在追求世界上的外在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爱神的心自然就少了。因为你爱的部分的爱就这么多，如果你一部分的爱都是给到世界上的事物的时候，很自然你剩下的一点点，你剩的就是剩下的一点点。所以无形之中，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渐行渐远，最后呢，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的遗弃神。再来第三个，贪欲的心还会带来什么后果？它会导致我们去犯罪。大家知道吗？心态的问题，它跟一个人已经拥有多少东西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不管你有再多，它是一种永远不满足的一个心理的状态。而且很多人的犯罪其实都是从他的贪欲之心来的。那这个贪欲的对象通常就是跟金钱啊、财产啊、女色啊都有关系。那历史上圣经记载最有名的一个，大家应该都会听过，就是大卫王嘛。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么好的一个人，但是他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他是一个王，他的后宫佳丽就这么多，很多的妃，这些嫔妃啊什么，但是他不满足，他贪欲的心他不满足，他就是非要去抢，就非要去抢那个乌里亚的太太去买什么。那不但是给这个乌里亚戴绿帽子，给他戴绿帽子就算了，他还用各样的方式去想方设法把这个乌里亚给杀掉。杀掉之后犯下这样一个大罪，成为他人生当中很大的一个污点。所以你看他的这些的起源，就是因为他的贪欲之心，他并不满足。很容易会被魔鬼仇敌来利用，导致我们生命当中变成一个混乱的当中，去引诱我们犯罪得罪神。最后呢，贪欲的心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把我们跟神的分。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他怎么说？他说：“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还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人就好像拜偶像一样，这就很严重的。”贪欲的心其实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无分的，甚至于它的程度就像是拜偶像一样。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断的 在这里追求神的灵，求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的律己心一直在那里没有被解决的话，很有可能到时候你会一天将来找神更深，这是你做的一件事情，我说不是你的效果。所以我们在这边总结一下，律己心，律己心，然后带下几个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发热神的怒气；第二个，发热离弃神；第三个，我们会被仇敌利用，利用我们去犯罪；最后呢，有可能导致我们将来与神的苦分。所以千万千万。 其中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叫做凡事定人，是凡事哦。凡事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事情，不管你是好事坏事，你都感恩。也就是好像林牧师他有提到，他说什么？他说连他这样一个癌症病人都可以感恩，更何况是你跟我，是不是？所以这个感恩的心很重要。那就像林牧师讲的，感恩的心在原文带来平安喜乐的生活。可是呢，这个平安的心它其实好处颇多啊。一个感恩的心之后，你不单单只是平安喜乐，你还可以克服我们今天所提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贪欲的心。一个感恩的心是可以克服这个贪欲的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像一个不懂得感恩，不会感恩嘛，所以你看什么都不顺眼嘛。碰到什么好事坏事，碰到坏事你就骂两句，甚至碰到好事你也骂两句，因为你里面就是没有感恩的心，就是不停的抱怨，不停的抱怨。那就跟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群以色列人没什么两样的，他们非常没有感谢神，还要去追骂神，说啊你没有给我们吃肉，没有给我们吃这个，没有给我们吃那个，不知道这个真的很得罪神。其实我们就很惨，像我们的情况。圣经当中在记载的有名天主的这一个啊，这一个人一个负面教材很糟糕。那反过来讲，如果你有这个你有感恩的心，如果你是一个凡事感恩的人，他看待这个同样的事情就是不一样的心态。所以如果我是当时的一个以色列人，我是充满感恩的心，说哇，感谢主，你带领我们出了埃及地，我再也不用在那个奴役的生活当中去生存。我现在吃饭，我还可以吃多久就吃多久。在新教没有吃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不会有人拿鞭子在后面抽。我想睡觉，睡就睡，不睡就睡，不会有人来逼着我。我也不用再做出货了，我很开心。我现在有充满着自由，而且我有盼望。你说谁敢跟我讲到家庭美丽？哇，神啊，你真是太美好了！请问这样的一个人，他会不会去抱怨什么？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会吗？在这里真的会啊！天上掉马奶呀，这么感恩啊，都不用去干活了，嘴巴张开就有东西吃啊，多好！这就是感恩的心。所以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感恩的心的时候，凡事感恩，自然而然就不会被这个贪欲的心影响。大家说阿门吗？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凡事感恩。那除了凡事感恩之外，今天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呢，我们要依靠圣灵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这很关键哦。那为什么不会听？这是什么？就是眼球不够嘛，是不够，所以我要更多，我要更多，我要更多，一直要更多，就变成贪的人。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够多了？什么叫做够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多少才叫做够了？你这个人说啊，我有一百块就算够了。你现在是个学生嘛，小学生你说，哎呀，我也是有一百块，那就好，那就够，够吗？有人说是1000万，1000万，够吗？真的够吗？你有2000万你就够了吗？哎，好像不够，要是再有1000万更好。这就是一个心理状态，所以什么叫做够了？真的好玩吗？你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自己的。说实话，其实世界上有哪个东西是你的？请问你死的时候，你能带走什么？什么带不走？都不是。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你想要的不一定不是你所需要的。大家仔细想想，又是一句话，再问一次：你真的确定你想要的就是你需要的吗？通常情况下，你想要的是什么？其实是这个世界告诉你的。他让你觉得你有需要，那可能是你从小到大你受到原生家庭影响，也可能是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媒体广告宣传的影响，或者是你被同事的一句话，或者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你心里面就有一个欲望，就像说，我以前拥有某一个东西。那你知道这个世界是被谁来管辖的？是抽离魔鬼管辖的，对不对？所以世界所传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它是一个物质主义至上的价值。外表看起来是光鲜亮丽，非常的诱人，可以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可是实际上，我告诉你，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坑，是一个坑。所以，当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居然还有个更好的东西在后面。然后呢，你就继续的去追求下一个更好的，一个接一 个，一个接一个，永无止境，到最后你就心在里面，你无可自拔。举例来讲，我想在座的姐妹们应该很熟悉一句话，叫做女人的衣柜里面永远少一件衣服，会有惊喜感到，除了少一件衣服之外，还少一个包包。那我们不要这样小姐妹，为什么？其实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说，我不是想要更好更好吃，知道吗？是不是就想换驾驶车、大车、国产车，想换进口车、小轿车，想换高级跑车，再来呢换游艇、换私人飞机？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讲在中间说要坦克车，那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东西在后面等着你去追求。永远没有满足结束的一天，就这样明白的告诉你，不可能没有满足，因为这个是什么？这是你的想要。那这个想要的心呢，其实就是对你这个里面贪欲之心的最佳的帮助。不断的推，不断的推，把你往这个坑里面一直往前推。你真的需要这么多衣服吗？你真的需要这么多车子吗？你最多一次也就穿一套吧，那你同时也就只能开一部车子吗？你需要这么多干嘛呢？而且我在信耶稣之前，抱歉，我们没有多少选择。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嘛。实际上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做。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的大漩涡里，我们被推着走，推着走。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在这个圈圈里面被推着走。那你唯一可以跳出这个圈圈的唯一线路是什么？就是信靠我们主耶稣得到救赎，以及借着圣灵里面得到新的生命。那么，因着圣灵的帮助呢？的价值观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就不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控制，而是拥有一个全新的天国的价值观。哇，天国的价值观！然后呢，就明白说，原来唯有神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我们所有需要的一切都会神亲自加给我。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就是你需要的。你现在还没有的东西，不好意思，那就是你不需要的。这就是天国的价值观，就是这么简单。它没有一个无止境的坑，也没有一个无止境的追求和欲望，因为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你里面的贪欲的心也就没有办法发动起来。不过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下，不是说好像生活当中就不可以有任何的追求和欲望，不是说好像啊，迈克，你今天在台上讲的说这些东西都不要追求了，你现在没有的就不要去想。现在开始过很简单的生活，我现在不可以开始想到，不可以什么，不可以有那些衣服，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那个，我需要跟其他人过很久，这样大家就觉得我好像很好，因为我有一个天国的价值观，所以这样子。对，没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也是乐意赐福给我们，并且开始赐福的神。所以说，如果你看到你喜欢的东西，没有问题，你还是可以去追求。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在你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你条件都不允许，你还强迫自己打肿脸子充胖子去满足你自己的私欲，比方说去借钱、去援交、去裸贷，甚至于去卖肾。你知道之前有人为了买到最新的 iPhone， 把自己的肾拿去卖，他们真的就是掉到这个贪欲心的这个坑里面，是没有办法自救的，很惨很惨。好，那这样说到这边，也有人可能会觉得，哇，那还好，好，不要过多的追求。但是不是不追求，可是要追求不追求，那好像把我给讲晕了。到底我该追求还是不该追求？那我怎么办？那这个标准在哪？对，两个游戏在这个标准在哪里呢？其实也很简单，关键在于你追求这些事情的顺序在哪？顺序是最关键的。顺序是天国的价值观，是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就是说呢，你要把神的心意放在第一位，放在你自己的前面。所以，如果你不是很确定到底这个东西是你需要还是你想要的时候，很好的办法是什么？好，你倒过来想之后，圣灵一定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你需要的还是你想要的，圣灵一定会给你的。那在前两周呢，我们教会办一个恭请第一的复习营，在这个营会当中，其实有提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怎么讲？他说。最重要的始终都是你身边的人，最重要都是你身边的人。所以我鼓励大家回去 信仰是你的家庭呢？到底你口袋里的这40块钱，是你觉得是上帝自己的赞助价值，还是说你把这个钱拿来去上教会的装备课程，来预备自己完成神给你的命令，这样更有价值？是上课更有价值，是信仰更有价值？所以在这边要挑战大家，要去改变你原本属于自己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要去改变成一个天国的价值观。你原本去努力追求世界上的这种欲望跟动力，转过来去追求神的国，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使命和大计，向着标杆直跑，去得神要从上面召我们得来的奖赏，得奖赏。大家说好吗？好，请跟你所有的人说，信靠不等于需要，信靠不等于需要。好，说了这么多，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自己的见证。在信耶稣之前，我就跟世上许多人一样，从小逼迫，也不懂，从小父母亲都会这样讲去，追求什么呢？就是世人公认的成功。所以，如果你要好好读书啊，将来才有出息啊，你可以进好的学校哦，你可以出国留学，你可以找到好的工作，你才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现在应该都很熟悉这样的话，从小到大应该都听过，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大环境，还有家人的期待之下，我很努力的去追求社会所公认的所谓的成功模式，因为在你遵循这个模式去追求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可以得到大家的称赞的。所以小时候啊，你知道我很小心的很调皮捣蛋，非常调皮捣蛋。我现在想想都觉得自己很轻松，可是没有关系哦。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在学校里面有好的成绩，大家就会称赞说：“哇，你是个好学生。”但在学校里面，你看到了，得到老师的称赞，在家人亲戚面前也很有面子。你知道，同学应该都会说：“哎呀，你看，你要学学看那个谁谁谁，你看，你学学看他有多好，你看他功课多好，你看你天天都在玩游戏，不行不行，你要学学看，让你成为一个榜样。”所以，在家人没有这种面子的。而且我自己长从小有很多的小聪明，所以很容易就在上课的时候，我就稍微听老师听一阵，就是想专心听老师讲的东西，听过一遍，我基本就记住了，不会再读什么东西，我考试就考很好。所以从小到大，我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骄傲的，然后大家眼中应该从小到大应该遇过这样的很讨厌的这种的学霸，每次我在考试前一天读书，都说啊没有啊没有，我已经准备就是在考试前，然后考试前就讨厌死神，我是就是那种人。所以这两天我确实不用花很大的力气，我就可以考到成绩，所以我就是很骄傲。那你很骄傲的人，其实最后一个结果是你不会感恩嘛，因为你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这样了。所以我就是没有完全不懂的感恩。好，继续呢，然后就因为我在高中出身嘛，我就负责准备，所以那时候高中的考试我就考了一个高中的联考，然后第一志愿就是进到了最好的高中。啊，进到最好的高中了，哎呀，这下子小聪明不管用。为什么小聪明不管用？因为大家都是靠实践的，每个人都很厉害，每个人都有小聪明，你的小聪明跟他们比没有好到哪里去啊。所以呢，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对啊，小聪明还是可以管用的，就开始做别的事情了，是吧？这样考试很多点子，做小抄啦，偷看同学的答案啦，偷看成绩单啦，什么事我都干过。为什么？知道吗？总之就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因为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是什么？他们是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一切都是用成败论英雄。所以你只要你的成绩好，怎么打这个成绩不管。所以你看到现在上面，你看新闻上面怎么说啊？一些什么啊，学校的论文是抄什么相信分析的什么，是这种也不管，他只看结果，你考上分数好，觉得你是成功的。所以就这样子，无形之中我就是不断的被这个世界的圈圈给推着走，推着走。然后呢，我就继续按照这个成功，所谓的成功模式，我一直走下去。我后来真的就到了美国，我真的去留学了，我也成家了，我也立业了，我收入也很高，而且顺便找了一个老婆，真的是顺便的。为什么我结婚？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啊，成功人士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需要结婚啊，就应该的嘛，应该要结婚。所以呢，我就有需要，哎，找一个结婚，就这样子，真的是这样的。那我做到这一切，你是觉得我很成功，是很成功，可是我们没有满足，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游戏规则，全世界的人还是都可以分手。因为你可以，你现在更成功，你现在是个职员，你可以做经理啊，做经理，你可以做老板啊，其实资源不够的，钱呢、啊， 当然啦、啊，永远是不够的嘛，越做越好嘛，对不对？再说了，这个梦越做越深，越做越深。那时候我就回到中国去创业，从那个2006年的时候吧，互联网第一场的发达，那个时候找个自己的网站，莫名其妙做一个网站之后，一个什么几个年轻人开店做了一个网站，不到一年时间拿到了融资，然后再回到纳斯达克上市，变成千万富翁。新闻媒体是这种东西啊，所谓的做战略成就大的。结果是什么？过度的去追求事业，最后就忽略了妻子，甚至有人会觉得说：“哎，我这么努力的赚钱养家，怎么你还要扯我后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只有一个结果了，婚姻破裂。那时候我就知道很大的打击，这个打击是什么？天哪，这个成功模式我居然脱轨，让从小到大容易脱轨，我这个模式一路都很顺，居然一个成功人士。工人是怎么可以离婚呢？离婚人家就会觉得你是失败者啊。但是这个时候，我的亲戚很愿意跟我在一起，因为是愿意的，他就是不愿意。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受到很大的打击，而且一直都很顺的。一旦碰到一个打击的时候，就很惨。所以那时候一下就掉到谷底。我感谢主啊，因为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所以因为这个脱轨的经历，我就开始重新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像我在我们教会就遇见了，这是我才真正的明白，原来我一直以为的那个成功模式，它其实是错的，我被骗了。所以呢，我其实就开始我就明白了，我就不再去追逐这些所谓社会上的名利、价值，或者别人眼中的这些成功的东西，我不去追求，因为我在耶稣里面我找到了真正的满足。并且在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帮助之下，我从一个非常非常骄傲的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开始渴慕圣经的真理，我开始积极的接受装备，开始去这样服侍，然后努力的活出我的信仰。那你知道我们的神，他说到什么？信实，这个天国的价值观真的会成功。因为当我开始追寻的时候，神重建了我所有失去的一切。不但在这边，我有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在教会里面，神为我预备一位才德的女子作为我的妻子。赐给我一个可爱的大女儿，还有一个即将在九月底诞生的小女儿。或许正在世界的眼中，大家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正常一个家庭。但是我很清楚，我很清楚，这个才是我真正需要的，这是我真正需要的。因为我在这里能够找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希望借由我今天的见证，鼓励大家，真的不要再被世界骗了。因为唯有在天国的价值观里面，你只有真正的满足。已经亲身经历过，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有。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首先呢，我们明白什么是贪欲的心，我们也明白为什么会有贪欲的心。除了说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罪性之外呢，它也源自于我们灵里面的一个空虚。那这个贪欲的心呢，它是会带来一个非常致命的后果，因为它会惹神的怒气，使我们离弃神。诱导我们犯罪，最后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是无份的。那如果要在避免这个后果呢，就是要以神做我们心灵的满足。你说你学习凡事感恩，凡事满足，你就借着圣灵的帮助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真正的去明白说我们想要的不是等于我们需要的，而至于我们可以去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向着高的主同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克服贪欲，向着标杆直跑。